主后2012年9月2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过得力的生活。
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眼睛，你们就能看见主的来临。
带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容面彰显吸引我心。带我的耳朵，
我们要有一颗安静的心，来到主的国度里，主的圣殿里，要来等候主给我们的旨意。相信我们也要放下一切的挂虑，完完全全相信我们的主，完完全全的交托给我们的主，让我们献上我们一切所有在主的祭坛上。
去洗清白，瞻仰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去洗清白。
高俊明牧师他的轻微中风来祷告，也求主帮助他的师母，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教会的其他的会友来一起来帮助扶持关心，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将我们所敬爱的高俊明牧师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你知道他一生为了主的话语，为了信仰的道路，一直坚持不偏不倚，在面对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在面对极深的迫害的时候，主啊，他仍然为了主的名的荣耀而坚立。主啊，我们求你圣手来医治高俊明牧师，医治我们所敬爱的属灵的长辈，也求你扶持师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许多来自教会的帮助、关心和扶持。主，我们也求你来圣手医治高俊明牧师，让他的血块很快的退去，让他的手脚能够继续能够恢复活动，让他早日能够回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主啊，我们将高俊明牧师交托仰望，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 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七章一到六节。来，我们请一起来念。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好，今天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经文，请大家稍微记住一下。在一开始，我要邀请大家来看这幅图画，这个是最近在我们生活周遭遇到的事情，也就是瘦肉精事件。好，为什么我会提到瘦肉精事件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瘦肉精这件事情是离我们生活很近，还是很远，还是根本就是政府卫生局的关的那个事情，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事实上，到底跟我们生活有没有关系呢？我在前几天的新眼光的读经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新眼光来就是每日灵修的，就会读到一篇的那个故事，就是怎么样，一个菜市场里的阿嬷因为瘦肉精的关系少得红台队。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在台中市的中央市场有一个卖爱心就是爱心菜贩，叫做陈树菊的阿嬷。然后他在卖菜，卖菜跟瘦肉精有什么关系？八竿子打不着，对不对？但是呢，他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位顾客呢，跟他买了苦瓜之后呢，才转头走了不久，又回过头来跟这位阿嬷说：“对不起，我不想买苦瓜了，我要换冬瓜。”好，然后这位阿嬷陈树菊呢就很好奇啊，看看他的苦瓜没有什么，也不坏掉，又长得很不错啊，为什么这个顾客买了之后又给他退货？然后呢，这个顾客回答这个阿嬷竟然说，恭喜瘦肉精啊，卖菜跟瘦肉精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顾客说，啊，你都不知道，苦瓜呢要配什么最好吃？当然是排骨啦，那个苦瓜排骨汤是上好吃的，对吗？请两退会都不行退。可是呢，现在排骨有瘦肉精，对不对？那他就说，那不要好了，那他就要换，变成是把那个苦瓜换成是冬瓜，然后煮蛤蟆汤。啊，你说到底瘦肉精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好，所以这个阿嬷陈树菊阿嬷在这个瘦肉精的这个风波当中，竟然去扫到红台位。好，那这跟他跟政治，他跟卫生局根本没有关系，甚至他卖的东西跟肉品也没有关系。可是呢，却发生了他被人家换货的情况。这个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是息息相关。不要看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新闻当中报道一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可能在别的县市，可能跟我们年纪，可能跟我们经验差很多，我们心里面想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遇到这件事情， 可是呢，现在我们的社会非常的紧密，一件事情可能这样子有点像蝴蝶效应，很可能就波及到我们周边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都有去扫街红台妹的这种事情，因着很遥远甚至不认识的人发生的事情，却影响了我们周遭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可能我们所做的一个决定，或者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可能我们不认识的人身上，进而改变了那些人的一生。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事件。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个经文。这个照片呢，主要在讲当以色列人，在我们上次讲到以色列人很在神的帮助之下，很神奇的打在那个耶利哥城的这个战役打了胜仗，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神奇的经验。打胜仗了，是不是以后神都永远帮助他们打胜仗呢？不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在整个的团体当中有人做了一件事情，当神要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有吩咐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什么东西是他不喜悦的，百姓需要把它灭掉，什么东西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可以留下来。可是呢，你中间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就是刚刚念的那么大一串名字，亚干。我们从那么大串的名字就知道，亚干其实是很道地的以色列人。好，而且当初约书亚是怎么样找出是谁犯罪的，你知道吗？一直哦，寡伯哦，你们就看圣经呢，就一直从那个去找是哪一个族里面的，哪一个就是家，哪一个家里面的，哪一个什么就是孩子的就是后代，这样一直找才找到这个人。好，所以以色列人呢，因为耶利哥城获得大胜利之后，他们遇到了亚干犯罪的这件事情，以至于刚刚我们圣经有提到他们怎么样，他们去攻打第二个城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亚干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所犯的不是普通的罪，他所犯的罪是直接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不是去人打一下这样欺负人这样而已，他不是在生活当中恶待他的邻人，他也不是不努力的服侍。亚干居然敢去偷上帝的东西，上帝说要把他灭掉的，亚干居然把他带回家，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神最讨厌的是什么？我们直接违反他的命令，明明知道神这是不合神喜悦的，然后我们又去做。所以想想看，这其实在人性上面来讲，这是情有可原的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几年，他们必须四处的迁徙，所以他们虽然牛羊可能这些牲畜养了很多，可是呢，他们的生活的那些财产其实并没有很贵重，因为他们常常会在旷野遇到敌人，那战争的时候这些贵重的常常是人家很容易把他们夺走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除了这些牲畜之外，他们身上并没有一些财产。好，那哇，耶利哥城耶，里面有多少的宝物耶，你看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要留一点在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看见，这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有点像海有什么关系呢？以后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不是吗？我土林哥不怕爱情呢，好，因为大汉，他们的教育费怎么办？生活费怎么办？哦，我到这个江南地，身无分文。我到得了地之后，我还要建造家室啊，不是吗？我需要那些钱啊。这是非常非常人性的一个想法，但是它不合上帝的旨意。所以亚干是在这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犯下了贪欲之罪。所以呢，在上帝的面前，可能亚干认为没有人知道，可是呢，上帝知道。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一些事情，觉得上帝并不知道，可是人没有看到啊？我偷偷做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可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他不知道吗？我们的一举一动，所有的言行，神都看在眼里。如果我们是不小心，我觉得上帝会原谅我们。可是当我们故意去违反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去偷取上帝的东西的时候，上帝的怒气绝对会降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这样哦，如果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只惩罚亚干一个人吗？在这个事件当中，我觉得大家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大家要很小心。我们继续看下去。因为亚干一个人的犯罪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民，所以呢，待会我们会看到艾城的地图。艾城是一个非常小的地图，小的一个城市。他们派探子上去看，都觉得啊，比起耶利哥吼，艾城太小 case 了啦，只要3000人上去就够了啦，不用全部的人大军开到那边。可是呢，在整个群体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顺服上帝。不是只有那个人遭受到惩罚而已。如果你看圣经到后面，亚干最后被人家用石头丢死、打死，因为他犯了得罪上帝的事情。可是呢，整个以色列民也同样付上代价。这就是少一个风台不会一种风波。不要以为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关系，事实上在整个群体里面，一个人会影响到所有的这个群体。艾城呢是一个山城，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决定要去攻打这个地方？因为如果我们待会看地图的话，它是往内地的一个必经之地，好，但是它很小，只要2000-3000人去攻打就够了。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上次看到他们在吉甲，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在吉甲集结，准备攻打耶利哥。后来在耶利哥城这边大获全胜之后，他们就全部的人在耶利哥准备来攻打艾城。哦，这样子看，因为我把它放大，所以你看不到艾城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你如果看的话，这张图就很明显的可以给我们看到，艾城透过艾城这边往上可以到达北边的城市，往西，欸，这是东边还是西边啊？东，好，往西边吗？好，往西可以到达这其他所有的城市，甚至往南。所以艾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一旦占领了艾城之后，它等于控制了整个的重要的通道，而且它很好攻击啊，小小的而已，2000-3000人就可以了。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以色列民中就有3000人到那里去， 可是呢，有没有丢脸啊？他们全部的人在爱城人的面前逃跑，结果让爱城的人杀掉他们36个人。以色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所谓消化如水，就是能够就注意呢，我就很害怕，然后很软弱。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可以攻下耶利哥城，却在爱城这件事情上面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有人死亡。还记得吗？他们不费一兵一卒攻下耶利哥城。在这样一个大胜利之后，突然间在一个小小的事件上面，他们居然被击败逃跑，甚至还有36个人死亡。想想看，要是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感受如何？虽然36个人对我们来说，对他们来说好像不是太大的损失，可是呢，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突然你从很高的属灵的经验当中跌到非常的谷底。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件事情，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非常得胜之后，你记得还记得吗？旧约还有一个人也有遇到同样的事情，就是先知以利亚。他在山上大战巴利的先知，结果呢，在那个时候属灵的经验非常高峰，后来耶洗别说要杀他，他马上逃跑去躲起来，然后还跟神说啊，没有人。我们要非常小心，在我们属灵的经验的高峰之后，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失败。这是以色列人遇到的。所以呢，现在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怎么办？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其实是以他们的兵力，他们靠自己就可以来征服爱城的。可是呢，因为他们犯罪的原因，上帝让他们尝到失败。所以你看到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了吗？当我们顺服上帝，靠上帝的力量去做的时候，耶利哥城都不用怕。当我们觉得可以靠自己而不顺服上帝来犯罪的时候，连原本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请大家要记得这个属灵的原则。我觉得约书亚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人常常会有恐惧而让我们自己无法发展，恐惧会让我们安于现状，恐惧会绑住我们的双手双脚，可以让我们停滞思考。过度的恐惧会带给我们负面的思维，令我们不能够集中精神。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恐惧，就像以色列民这样子，在属灵的经验上面遇到非常大的反差。我看到一篇文章， Gordon 这个行销大师呢，他认为，他不是他认为，他认为有三个东西他特别拿出来分析给他的读者听。好，叫做一个是 risk， 一个叫做 fear， 一个是 worry。 好， risk 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地方都有风险，我们只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就会有面对到风险。好，我们选择这个就会去考虑到这个后面的优劣它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当我们要往前去，要面对未来，要选择，可能选择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相信 这些大学生他们前不久才面对了一次的风险。好， 我今天选填志愿到底这个分数落在哪里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不知道， 好，那面对风险了之后怎么办？ Fear 是人类对于风险的自然反应，会担忧啊，会害怕啊，不会吗？当成绩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当填志愿之后，或者是当我们去面试找一个工作去面试，结果人家还没有通知你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看那种心情。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那种恐惧。好，恐惧是我们的情绪，我们觉得事情无法掌握，无法搞定，好，就是可以把握，可以把它做好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情况。那 worry 呢？ worry 就是人为了要抗拒恐惧而做出的行动。怎么样？我们会想，啊，我如果没有到成绩没有到这个学校，那我就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另外一个学校呢，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如果工作这个面试呢没有通过，没有拿到这个工作，那我是不是要安排下一个面试，然后再去做，再去面试，那我要找哪一方面，我要投哪一些履历表。好，当我们做这些预防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患得患失，以免搞砸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worry， 我们的担忧。如果我们说服自己现在遇到的风险是让我们害怕的，那这份恐惧同时有我们该去担忧的好理由，那相信有人就会好几个晚上不用睡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失眠的日子，满脑子都是在想这件事情怎么办？怎么办？最后呢，我会在精疲力尽之下放弃我们原本要做的事情。好，我在这边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恐惧。我曾经面对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我之前是学音乐，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恐惧就是当我在考钢琴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要背谱，然后有指定曲，有自选曲，通常要两三首。然后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考试到台上，然后弹没几分钟，我就脑子一片空白，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弹下去。然后这不是我的恐惧而已，事实上我曾经真的发生过很多事情，在台上就是一片空白，然后我就再从头开始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好了，过了刚刚一片空白的地方，不久之后又一片空白。所以我每一次的钢琴的考试就变成是我一个很大的梦夜，我上线之前我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就不用说睡觉了，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的担心我这次的上台会不会又发生了这个状况。后来人家说这是叫做台前恐惧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后来呢，我也不敢想象我现在能够站在台上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后来我是在一种情况之下被神医治，我突然发现就是之后我就没有在主修演奏，我主修教育，那在开始在教会里面有音乐的服事。后来透过一个牧者，他告诉我说，为什么你要担忧呢？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在弹，而是我将我的这个技术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刚提到那个风险，风险是谁来担？风险是上帝来担，不是我自己要担这个风险。所以当我明白我做的这些服事不是我自己在担这个风险的时候，怎么样？我的恐惧开始降低，我越来越觉得说，诶，服事上帝，上帝的力气可以帮助我，不一样诶，我服事出来的事情是不一样诶。最后我的 worry 没有这个风险， 就不会有任何恐惧，就把 worry 降到最低。所以呢，去除恐惧的四大战略是什么？好，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因为爱神的战败，他们很绝望，他们很害怕，他们很恐惧，为什么他们连这么小的城都没有办法打败？第一个，找出失败的原因并除去它。还记得吗？我刚刚分享的，我觉得整个我在演奏的时候，我脑筋空白是因为我准备不好，是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而事实上呢，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吗？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在家庭里面养育儿女，我们在做任何的服事的时候，我们难道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做吗？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做吗？还是你选择依靠别的事情？所以呢，找出失败的原因并除去它。以色列之所以会在爱城战败，主要是因为亚干犯罪。所以当以色列人全部的人在重新悔改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恐惧的主要的原因，他们战败的主要原因去除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恐惧很折磨自己，压迫自己，让我们实在是不快乐？还是我们对过去我们所拜的一些属灵的势力会有恐惧，或者是害怕别人眼中的我们，他们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我到底能不能符合别人的期待，还是在担心一些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哎呀，考试了，我要是这次考不好怎么办？那阿美开始准备，阿美开始课，就在烦恼讲考试考不好要怎样，担心一些坏的事情会发生，是不是恐惧一些幻想的事情？你害怕黑暗吗？害怕危险吗？害怕死亡吗？还是害怕将来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自己在基督的同在里，这是我们唯一在生活当中支取力量的方式。上帝的爱，上帝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当风险都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怕那些会影响我们的这些事情。上帝是这么样子的爱我们，他创造我们，拣选我们，上帝必定会帮助我们。你可以现在选择，你要靠自己还是要靠上帝。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上帝很乐意在每天当中拿走你那个风险。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被神引导，被神带领，神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害怕。这是唯一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得到那个力气，不用再惧怕的一个方式。上帝会看顾保守我们，用上帝的话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让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计划一直在我们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再会被这些恐惧的负面的思想，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提过那些负面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思想，要让神的爱，神的这个意念来取代。如果我们有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支取那个力量。战略三，依靠信心重新挑战。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从这些恐惧当中逃走。我也曾经希望我有一天可以不用上台，不用弹琴，不用再去背。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站在台上，站在你们当中，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也会担忧有一天我的稿子没带，我的 PowerPoint 也突然那个教会的电脑突然当掉，我没有 PowerPoint 给大家看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讲到。我仍然会每天要经历这些，可是我知道当我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如果万一今天我没有稿子，没有电脑 PowerPoint， 反而我会更依靠神，让神的话充满在我里面。哇，主啊，千万不要这样。所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以色列人呢，重新挑战爱城。这次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约书亚什么都不用怕了，神已经把爱城交在约书亚的手里。第四，积极对付恐惧。要是你是约书亚，当神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呵，我得来，还是啊，让我再想想看吧。今天幸好约书亚他最后决定，当神的话临到他，要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起来带领所有的百姓去攻打埃城。所以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上埃城去。约书亚这次选了30,000大能勇士，跟之前3,000的人，他这次选了30,000的大能勇士。不过上帝把埃城交在约书亚的手里。所以呢，上帝要约书亚去做，上帝也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积极面对我们的恐惧。我们一定会有恐惧，我们的恐惧是什么？但是依靠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尽力去做。好，在丹佐华盛顿有一次在宾州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他有演讲，有讲到一个有关于 fall forward 的观念。他们觉得在那个华盛顿，丹佐华盛顿，他说我们很难避免失败，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跌倒，从极高的属灵的高峰跌到谷底，这样子失败的经验，这是我们人生一定会的，起起伏伏，人也不是完美的。那跌倒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丹佐华盛顿就说，就像一只小鸟在练习飞翔，它飞不起来，于是掉下来了。可是呢，它不放弃，它就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每次越飞越高，当然就摔得越丑，然后跌得越痛，然后呢再飞。重点是当这只小鸟不放弃的时候，它最后会学会飞翔。什么叫做 fall forward？ 就是我们人一定会跌倒，即使我们跌倒了，请记住我们要往前跌。我们失败了，也要继续的一次一次来努力。没有人可以说，好，我今天回去读了圣经的话语，我的恐惧就永远不再有了，我就可以靠主有一个得力的生活，我就变成属灵的伟人。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连保罗，使徒保罗，他有极高的学历，他有极好的能力，他精通希腊文，精通希伯来文，他建立许多的教会，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仍然会挣扎， 他仍然有两个律在他的心里面挣扎，他每天还是要去面对这样子一个失败，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得力的生活，不是一次就可以的，我们要一直学习，一直学习，我们可能会跌得很痛苦，但是当我们从失败当中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坚强，我们学习了依靠主，一次比一次都更加的依靠主，这是在我们人生当中要学习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我们在一开始所唱到的这首歌，我知道对大家来说是新歌，可是我觉得他的歌曲里面很有意义。他说，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并且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今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力的生活，我们能够支取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是有耶稣基督的力量，复活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而也不是马上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完全得胜，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学习跟操练。在这边宣告我们已经得到自由，是因为基督的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有这个盼望跟应许，知道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因为基督的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们能力。回到我们刚刚面对恐惧的策略二，要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的福音里面得到这个力量。如果我们不靠神，我们不可能做得到。我也每天学习依靠，每天在神的面前，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的真光里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得自由，定罪已经过去，控告已经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这是基督的福音。神赦免我们的罪，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名。好，现在邀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这首歌再次在神的面前宣告，我们要得到这样的自由，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力量。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主，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用你最爱的独生子，用他的性命，用他的宝血来赎回我们，为要让我们里面有这个大能，有基督福音的大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么多的风险，这么多的恐惧和忧虑，所以我们在今天通通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风险都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再惧怕，我们的所有的忧虑也可以挪去，因为你要在我们的面前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主啊，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充满满的，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好让我们每天都在基督里面过得力的生活。这是我们渴求，求你帮助，求你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